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看与看见。
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是看同看见。
看和看见这两个词呢，看起来是类似的两个词。
看同看见这两个字看来好像很类似的，
但实际上呢，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
但其实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
看呢是一个动作，而看见呢是这个动作的结果。
看是一个动作，看见呢就是一个动作的结果来的。
或者是说呢，看是看到这个事物的表面，但是看见呢，却透过这个事物看到了这个事情的本质。
看就是看见这个事物的表面，但是看见呢就是经过这个事物的表现，表现看见它底下那个本质。
看见的同义词呢是眼光或视野。
看见这个同义词就是眼光和视野。
刚才敬拜团唱的这首歌《眼光》哈，
刚刚这个敬拜团唱的这首歌《眼光》，
刚才那个歌词中就讲到说，跨过艰难，飞过沮丧，看见前面有梦想。
这个就是跨过艰难，飞越障碍，看见这个希望。
这里的眼光呢，就是透过表面这些现象，而看到呢是背后的意义。
这个看见就是透过表面的现象，看见底下的意义。
表面上呢看到的是艰难和沮丧，
表面上见好睇见艰难同埋沮丧，
但背后的呢是看到梦想和希望。
但系背后睇见呢个梦想同希望，
这两个词的对比呢也出现在圣经中。
呢两个字嘅对比亦都出现喺圣经里边。
在马太福音13:13呢，耶稣对他的门徒是这样说哈。
喺马太福音13:13，主耶稣对个门徒系咁讲嘅。
他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所以我用比喻同佢哋讲，因为佢哋睇唔见，听亦都听唔见，亦都唔明白。
接着耶稣呢就给他们讲了很多的比喻哈。
之后耶稣就同佢讲咗好多比喻啦。
在讲完这些比喻之后呢，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明白了吗？
耶稣同佢讲完啲比喻之后，就问佢哋：你明唔明白啊？
所以呢，在这里的看见呢，讲的就是真正的明白和理解。
所以这个看见就是意思就是真正的明白和理解。
我们知道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角度来看呢，会产生一个不同的心态。
我们知道同一件事可以在不同的角度里面产生不同的心态出来。
比如在这幅图里有一个人看到地上那个数字是6，另一个人看见的是9。
好像这个图里面有一个人看见这个字是6，一个人看见这个字是9。
看到九的这个人呢很高兴，但是看见六的这个人呢就不高兴。
看见这个九个字的人就很开心，但看见六个人就很不开心了。
所以看见一件，透过一件事的表面能看见这件事情的本质，然后呢理解他们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所以透过一个事的 表现看见底下的本质，对我们人生的意义很重要的。
所以尤其呢，当我们人生有高有低，有顺利有不顺利的时候，
尤其是当我人生有高有低，有顺利有不顺利的时候，
这些顺利呢和不顺利呢，有可能是暂时的，是一个表面的现象。
这顺不顺利的事情可能是一个短暂的事情，
但是呢，这个暂时的现象背后却有可能有它永恒的意义。
那一个短暂的现象，但是可能有一个背后永恒的意义在这里。
所以明白哪些事情是暂时的，哪些事情是永恒的呢？对我们来讲，人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些事情是短暂的，定是永恒的事情，时候对我们非常重要的。
比如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胜不确起，败不已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中国人有个说话就是胜不着起，败不已行。
就是说人胜利了之后不要沾沾自喜，像麻雀一样到处乱跳。
就话当人一个人赢咗嘅时候，唔好沾沾自喜，好似麻雀咁周围乱跳。
对，失败了呢，也不需要像蚂蚁一样在地上这样垂头丧气。
但输咗之后就唔好似只蚂蚁喺地下上面爬行咁样。
中国人还说呢，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讲的也是类似的道理。
中国人亦都讲过塞翁失马非焉知非福，都系差唔多嘅意思嘅。
就我们很自豪，因为我们古人的这种哲学家呢，他们可以明白这样的哲理。
我们很自豪，因为中国古人都可以明白这些哲理。
但是呢，中国古人这些哲学家呢，他也只能明白到事情是暂时的。
但中国古代的哲人都是只能够明白这事情是暂时的。
世事无常呢，是可以随时变化的。
世事的事情都可以时常变化的。
但是圣经呢，可以确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哪些事情是永恒的，哪些事情是暂时的。
但圣经可以却进一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是永恒的，什么事情是短暂的。
所以基督徒呢，可以超越环境，就像刚才那个眼光那首歌所唱的。
所以基督徒可以超越这个环境，就好像刚刚那首歌眼光这样唱出来。
并不是呢因为心里的自我安慰。
但不是因为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自我安慰。
而是有神的美意在其中。
而是有神的美意在当中。
我们呢，如果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用一个不同的眼光看待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个不同的眼光去看我们周围的事情了。
可以看到这些事情的本质，背后的本质。
可以看见事情背后的本质。
可以看到呢，神通过我们周围的环境所给我们的美意。
可以通过神给我们周围的环境，看见神给我们的美意。
这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呢，用一个积极的心态来对待我们周围的环境。
可以让基督徒可以有一个积极心态去对待周围的环境。
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经文呢，是《传道书》第五章八到二十节。
我们今天所查考的经文是《传道书》里面的第五章八到二十节。
这其中呢，就讲到了看与看见之间的差别。
这个里面就讲到看同埋看见之间的差别。
好，第八节呢？到第九节这样讲哈，说如果你看见世上有不公平，说你看到穷人受欺压，并夺取公平公义的事情呢，而且后面啊还有一位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之上还有更高的。
他讲到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公平的事，不要因此诧异，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监察，在他们之上还有更高的。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
这句话说的意思呢，是指世上有不公平。
这个说话就讲到世上面是有不公平的了。
而且越有钱有势的人呢，越会欺压那些无权无势的人。
尤其是越有钱越有权势的人，越终要欺压那些穷人。
第十节说呢，贪爱银子，不因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
第十节就讲到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亦不因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的。
他说的意思呢，就是指人有贪婪的本性，人永远不会满足。
你又讲到人有贪婪的本性，是永远不知道满足的。
人不会因为有钱了就知足，反而去追求更多的钱。
人会因为有钱而知足，反而会追求更多的钱。
作者说呢，这也是虚空。
作者说这个也是虚空来的。
而十一节说呢，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见而已。
因为十一节讲到货物增添，吃的人也都增添，物主得到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
当人有很多钱的时候呢，他家大业大，花费也很大。
当人很有钱的时候，家大业大的时候，花费也都很多的。
我以前呢认识一个做工程的。
我以前是做工程的。
然后呢，他雇了很多人，也做了好多项目。
那个人就雇了很多人，还做了很多项目。
他自己呢也很累，但是他说呢，他自己实际上挣不了太多钱。
他自己也都很累，但是他说事实上他赚不到很多钱的。
他后来呢就缩减了他的经营范围，只集中在几个项目上。
他之后就缩短了经营，就只是集中于几个项目上面。
后来发现呢，他钱赚的不比以前少，反而更多。
他发现他赚的钱不比以前少，反而更多。
好，第十二节说呢，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
这十二讲到他是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富足的人丰满，却不容他睡觉。
每天忙碌的人呢，可以睡得很好；那些有钱人呢，反而睡得不好。
每日忙碌的人去睡得很好，反而那些有钱人去睡得不好。
这也比较好理解哈。
这个比较好理解。
就当你财富多起来的时候呢，需要操心的事情呢，需要忧虑的事情也多起来了。
就是说你财富多起来的时候，需要操心或者忧虑的事情就多起来了。
这些操心和忧虑呢，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反而使我们睡不好。
这些操心影响我们的心情，反而令到我们睡得不好。
接着第十三节说呢，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攒资财反害自己，因遭过祸患，这些贵财就消失，资财就消失。那人若生了儿子， 手里也一无所有。
一路咁讲到，佢话十三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积存之财，反害自己，因遭祸患，这些之财就消灭了。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
所以呢，财主攒了很多钱，反而害了自己哈。
所以话财主赚咗好多钱，反而害咗自己。
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叫，树大招风，财多惹事哈。
即系其中嘅原因就树大招风啊，财多惹事。
但他后面讲呢，说那人生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
之后佢讲到呢个人如果生咗个儿子，手里亦都一无所有。
所以看到这儿呢，我就在想，圣经真是有智慧啊。
我睇到呢度，我觉得圣经真系有智慧。
连今天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他已经都预知了。
佢对我哋今日经常发生嘅事情都预知啦。
中国人以前说养儿防老。
中国人以前话养儿防老。
现在说呢，防儿养老。
而家讲到防儿养老。
在今天社会呢，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了哈。
我哋今日社会睇到太多咁嘅例子啦。
就是儿女把父母的钱给拿走了。
儿女将父母嘅钱都攞走晒。
以至于老年人呢，他晚年的生活都会成问题啊。
以至老年人晚年生活都成问题了。
这种拜金主义的社会风气呢，就是影响了我们家庭的传统。
这个就是而家社会拜金主义的风气影响我们家庭的传统。
接着在十五节呢，他这样说：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景况如何，他去的景况也如何，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怄气。
所以十五节那里这么讲，他说他怎样从母腹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来的情形怎样，他去的情形也怎样，这也是一宗大祸患。他为风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并且他终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呕气。
我们当中呢，不少人喜欢看战争片啊。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喜欢看战争片，
特别喜欢那些打胜仗的那些常胜将军或者元帅啊。
尤其是喜欢看那些打赢仗的，还有那些常胜将军的战争片。
但是我们谚语中也说，没有常胜将军。
但是我哋知道系冇常胜将军嘅。
任何人都有打败仗的时候哈。
任何人都有打败仗嘅时候嘅。
但是历史上的亚历山大，就是图上的这一位呢，却是一位真正的强盛将军。
但系图上边呢个亚历山大大帝，佢就真系一个常胜将军啦。
他从二十几岁呢继承王位，后来呢就打过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战争。
佢由二十几岁继承咗王位之后，就不断打咗好多大型嘅战争。
但是他在战场上呢，从来没有被击败过。
但佢喺战场上面从来未被击败过嘅。
所以在到32岁他死的时候呢，他带领的军队呀，所占领的土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
佢喺32岁死嘅时候，佢带领嘅军队所占领嘅地方系历史以嚟最大嘅。
整个东欧和中亚都是他的领土。
整个东欧同埋中亚都系佢嘅领土。
就是这样一位常胜将军呢，他有一天呢突然觉得这个头疼哈，然后发烧。
就是这样一位常胜将军，他突然间有一天头痛发烧，
然后呢倒下了之后呢就再也没起来。
就倒下之后就再没起来了。
就这样呢结束了他神话的一生哈。
这样就结束了神话的一生。
他死前的愿望呢是在棺材挖出两个洞，然后呢把他两只手伸出来。
他死前之后一个愿望就是他的棺材里面旁边挖两个洞，就是将他两个手伸出来。
当时呢他周围的人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当时周围的人就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说希望人明白我是两手空空而来，当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也是两手空空。
他说希望人明白他来的时候两手空空，他走的时候也是两手空空的。
所以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十节经文中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悲惨悲观的这样一个事。我们一生呢拼命，我们一生劳苦拼命的工作，
我一生劳苦拼命的工作，
但是呢我们得到的景况却不是，往往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我们所得到的景况却往往不是我们所追求的。
正是所谓哈，说钱能买床铺，但是不能买睡眠。
就好似人哋所讲，钱能买床铺，但系唔能够买睡眠。
钱能买时钟，但是不能买时间。
佢又話講到錢能夠買時鐘，但係買唔到時間嘅。
錢能買房子，但是買不來家庭。
佢話錢能夠買到房子，但係買唔到家庭。
所以，但是在這是之前的十節經文哈，但是
之前呢十節經文，
但是在下面的三節經文中，我們卻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跟住喺下面嗰三節經文裏邊，又睇到完全唔同嘅世界啦。
好，我來讀一下哈，這個因為在屏幕上可能就不一定不需要翻译了哈。好，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子之下劳碌所得的好处，这是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人在日光之下，也就是在生活中呢，可以按照神的供应尽情地吃喝。
人在日光之下或者在生活当中都可以按照神所供应的去尽情地吃喝，
而且在劳碌中呢有喜乐，
并且在劳碌中可以有喜乐。
作者在这里说呢是为善为美的，
作者在这里讲到是为善为美的。
我们知道在一节经文中它的重复的关键词可以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主旨。
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重复出现的字眼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主题了。
在这段经文中呢，神赐的这个词呢出现了三次。
这段经文里面神赐他的这三个字出现了三次的。
就是这三个黄字的地方哈。
就是这三个黄字的地方。
神赐我们一生的吃喝。
神赐我们一生的吃喝。
神赐人资财丰富。
神赐人资财丰富。
在劳碌中喜乐也是神所赐的。
在劳碌中喜乐也是神所赐的。
在二十节呢，说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
在二十节讲到神应他的心令他喜乐。
这里讲呢，是神按照按时来供应我们。
这里讲到神按时来供应给我们。
所以呢，也是神所赐的。
也是神所赐的。
所以神赐的使人呢心中充满喜乐。
所以神所赐的使人心中充满了喜乐。
所以人呢不用去思念自己的一生的年日，
所以人不需要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了。
就是说呢，我们不必为周围的环境而忧虑。
就是意思说叫我们不需要为周围的环境而忧虑。
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角度呢，来总结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十三节经文，
如果我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总结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三节经文，
这之前的十节和后面的三节呢，感觉起来呢，听起来完全是两重天哈。
之前嗰十节同后面嗰三节睇嚟，好似系完全嘅两重天嚟嘅。
就像这幅图一样哈，两个冰山，一个冰山呢在阳光明媚的水面上。
即系好似呢幅图里边有两个冰山，一个冰山喺阳光明媚底下，
另一个呢却沉在这个黑暗的这个水下。
但系另一个却沉喺一个黑暗嘅水下。
这前十节经文呢，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悲观的世界。
前十节是讲到一个非常悲观的世界，
悲观的人生，
悲观的人生。
但是后面这三节呢，看到却是一个非常积极喜乐的人生。
后面那三节却看见一个非常积极的人生。
同样的是劳碌是财富，前十节经文呢讲到的是虚空。
同样是劳碌和财富，前面那十节经文是讲到虚空。
这后三节经文呢，却说它是为善为美的。
后面那三节却讲到是为善为美的。
这为什么，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一个不同呢？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不同呢？
这是因为作者所观察的角度和高度不一样。
就是作者所观察的高度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作者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在前十节经文他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一次。
在作者观察这个世界，在前十节里面从来没有提过神这个，
全是关于人或他，
只是讲到人和他，
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
都是从人的角度去看的。
所以他看到呢，就是这个字哈，黄色的字，见穷人受欺压，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
所以他看到的就是那个见那个字，就是见穷人受欺压，见日光之下一宗大祸患。
在后三节经文中呢，作者看到了不同，
但后三节的经文里面作者看见的不同，
就是上面的我所见为善为美的，
就是上面所讲我所见为善为美的。
所以同样是看，却有不同的看见。
所以同样是看，但却有不同的看见。
所以当我们靠着自己去努力去拼搏，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一生就充满了忧虑。
所以当我们自己为了自己去拼搏的时候，我们一生就充满了忧虑了，
到头来呢就是虚空，
到头来就是虚空的了。
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呢，我们所有都是神所赐的，
但当我们相信所有都是神所赐的时候，
神会供应我们，
神会供应我们，
所以我们即使在工作的劳碌中，我们一样有喜乐。
所以我纵然在工作的劳碌当中，我仍然可以喜乐。
这就是看和看见之间的区别，
这个就是看和看见之间的分别。
看到的都是同样劳碌的工作，
都是看见同样都是劳碌工作，
因为我们相信神，我们就有一个 不一样的看见。
但因为我们相信神，所以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看见。
相信神呢，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环境背后的本质。
相信神令我看见环境背后的意义。
一切呢都是出于神，一切都有神的美意。
一切都是出于神的，都是神的美意。
那 Helen Keller 她的故事呢，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什么叫看和看见。
海伦凯勒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看见这个看和看见这个故事。
Helen 呢是在1880年出生在美国的阿拉巴马。
海伦凯勒是1880年出生在这个阿拉巴马州那里。
大概呢是在一岁半左右呢，他得了一种很严重的一个疾病。
他一岁半时候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疾病。
至少 在当时呢是很严重的。
至少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了。
就是类似于脑膜炎哈，然后呢他就发高烧昏睡过去了。
他就发高烧就昏睡过去。
当时呢医生认为他很难存活。
当时医生觉得他很难存活的了。
但是呢他后来却活过来了。
但后来他却活过来了。
但是活过来之后呢，发现他眼睛听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见了。
但他醒了之后，他发现他眼睛看不见，耳朵也都听不到了。
在当时呢，他们给他做了一个医疗的检测，发现他的眼睛是完全看不见任何光明，耳朵是完全听不见的。
当时他被他做了个测验，就发觉他眼睛是完全看不见光线，和耳朵是完全听不到声音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对他来讲，当时生活是非常绝望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的生活是非常绝望的。
在六岁多的时候呢，他们家就雇了一个家庭教师哈，叫 Annie Sullivan。
所以当时他家就帮他雇了家庭教师叫 Annie Sullivan。
这个人呢是从麻州的一所盲人学校叫 Perkins School for the Blind 来的。
他这个人是从这个麻州一个很出名的盲人学校叫 Perkins School for the Blind。
这个图上这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呢，就是Helen 和他的老师 Sullivan。
这个图上面第一幅和第二幅都是讲到 Anne 和他这个 Helen 和他的老师 Sullivan。
那个小孩呢就是 Helen， 那个成人呢就是 Helen Sullivan 老师。
这个小女孩就是 Helen， 那个成年人就是那个 Anne Sullivan 的老师来的。
中间呢是一个雕像。
中间是一个雕像。
这个雕像大家知道在哪吗？
你知不知道这个雕像在哪里？
这个雕像呢就在麻州的 Tewksbury。
这个雕像就在 麻省的 Tewksbury 那里。
第三位呢就是成年的 Helen。
第三个图画就是成年的 Helen
所以呢，当时这个 Sullivan 老师呢 就教这个 Helen 这种认字哈。
Sullivan 老师当时就教这个 Helen 去认字。
他在他的手上写这个英文字母，然后叫他去摸那个物体。
他就在他手上面写那些英文字母，然后就用他手去摸那些物体。
然后这样就帮助他来学习文字。
然后就帮助他学习英文。
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这个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
在刚开始的时候呢， Helen 他觉得什么都学不会。
当初的时候， Helen 觉得他什么都学不会。
所以呢，他心中就很沮丧。
所以心里面就很沮丧。
但有一天呢，这个 Sullivan 老师教他水 water 这个词。
有一天，这个 Sullivan 老师教他水这个字。
然后呢，就把 Helen 的手放在一个流过的泉水当中。
就将 Helen 的手带到他摸那些流过的泉水当中。
那个凉凉清爽的那个水呢，就在那个瞬间激发了 Helen 的灵感。
这个凉凉的流过的水就激发了 Helen 的那个学习了，
就让他心里呢把这个物体和文字呢第一次连接起来了。
在他心灵里面将这个物体和文字就连在一起了。
所以按照这个方式呢，他们就学越多，越来越多的字哈。
按住咁嘅方式，佢哋就越学越多字啦。
所以时间快进，到在 Sullivan 老师的带领下呢，这个 Helen 呢后来学了很多的字。
啊，呢个 Sullivan 老师啊带领底下，呢个 Helen 学咗好多好多字。
以至于 Helen 后来进了哈佛大学。
以至后来 Helen 就入咗哈佛大学，
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得到学士学位的又瞎眼又耳聋的人。
成为在历史上边为第一个又盲又聋的人得到学士学位的。
后来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呢， Helen 就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
后来大学毕业之后， Helen 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
他一生写了14本书，而且做了很多的演讲。
他一生写了14本书，而且做了很多演讲，
尤其是在促进妇女和残疾人权益这个方面呢，他在美国做出了有 很多有深远影响的事情。
尤其是促进妇女和残疾人权益方面，他在美国做出很深远的影响。
所以1964年呢，他就得到了总统颁发给他的总统自由奖章。
所以1964年他就得到总统发给他一个叫自由勋章的奖项。
对， President Freedom Medal。这个呢是在当时平民，就是实际上现在也是哈，在是这个是美国的平民能得到的最高的奖励的两个奖章之一。
这个也都是美国历史上面平民可以得到最高的一个荣誉奖项嚟嘅。
大家有多少人之前知道 Helen 这个 Helen Keller？
不知道大家有几多人知道呢个海伦海勒呢个人？
不少人知道哈，很好，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哈。
系一个非常之励志嘅故事。
我们也许可以用这个故事来鼓励我们孩子哈。
我哋或者可以用呢个故事嚟鼓励我哋孩子。
跟他们说学习很重要。
话俾佢知学习好重要嘅。
但是我在这里想说的是 Helen 的信仰。
但我喺呢度想讲嘅系 Helen 嘅信仰。
Helen 呢成长在基督徒家庭哈。
Helen 其实系生长喺一个基督徒嘅家庭里边。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呢，他受过好几位基督徒老师的影响。
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受了好几位基督徒老师的影响，
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一个瑞典的神学家叫 Emanuel Swedenborg。
其中一位是一个 著名的瑞典神学家叫 Emanuel Swedenborg。
在这几个基督徒的这个帮助老师的帮助下呢， Helen 也成为了基督徒。
在很多基督徒的老师帮助底下，Helen 亦都成为一个基督徒。
后来呢， Helen 在他的书中就说哈，这个学习语言让他领悟到人类文化和思维的这样一个奇迹。
后来 Helen 在他自己的书里面讲到语言的学习帮助他明白人类的文明和思维的这个奇迹。
但是呢，基督教呢却给他带来了心灵和精神上的视野。
但是他说基督教却给了他心灵上面和精神上面的视野。
慈爱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呢，不仅仅是限于今生的这个尘世，更重要的它是永恒的。
他说慈爱上帝给的礼物不局限于尘世的，更重要它是永恒的。
所以因为这样的视野呢， Helen 可以把他身体的这样一个残疾呢，这样一个障碍呢，视作是暂时的。
因为这样的视野， Helen 可以将自己身体上面的障碍或者残疾可以视为一个暂时的东西。
他说哈，就像当年那个泉水一样来流过他的心里哈，这个神的话语呢也打开了他的心灵。
他好像当年的泉水流过他手的时候，神的话语也都打开了他的心，
让他呢在精神上的眼睛和耳朵可以看见可以听见，
让他的精神上面眼睛和耳朵可以看见和听见。
所以这样的听见和看见呢，帮他就是超越了身体的限制。
这样的看见和听见，让他可以超越了身体上面的障碍。
他的精神呢，是活在这个喜乐当中的。
他生活是活在一个喜乐当中的。
因为他知道呢，神允许他身体出现这样的状况，但是神在他的一生中是有目的的。
他说神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他生命当中，但 是有神的目的在当中的。
所以他说如果盲人把他们的手交在上帝 手中，他们会比那些虽然有势力但是没有信念或目的的人更加确信自己的道路。就是在屏幕上这段字。
他说如果盲人将他的手摆在上帝手中，他会比那些虽然有势力但 没有信念或者目的的人更加确信自己的道路。
所以 Helen 的一生呢，帮助我们非常好的诠释了看与看见之间的区别。
所以 Helen 的一生帮助我们好看见诠释这个看同看见之间的分别。
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这个世界，
他眼睛虽然看不见这个世界，
但是他在心中看见了神，
但他心中看见了神了，
所以他也因此呢可以积极喜乐的生活，
所以因此他可以更加去积极的生活。
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是如此，
我今天的生活也是这样。
事情呢还是同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用不同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对问题的解读和所产生的解决方法也就不一样。
我们事情可能是一样，但是如果我可以用不同的眼光去解读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后面的意义就不一样了。
对于夫妻来讲，如果从属世的观念来看，
对于夫妻来讲，从属世的眼光去看，
那我们都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如果家庭有问题，都是对方的错误。
我是对的，对方都是错的。如果家里有事的话，都是对方的问题了。
我看底下有弟兄姐妹在笑哈，
睇见底下有弟兄姐妹在笑啊。
我也不知道你是觉得自己是对的那一侧呢，还是不对的那一边。
我唔知道你觉得你自己系对嗰一方，定话唔对嗰一方呢？
如果大家觉得合得来就过，合不来就不过了哈。
如果大家觉得合得来就喺埋一齐，唔合得来就算了。
好，这就是我们属世的婚姻的一些观念。
呢个就系属世婚姻嘅观念。
但是呢，神告诉我们哈，婚姻是神所配的。
但神话俾我知，婚姻是神所配合的。
配这个词的原文有一个意思叫是 yoke。
配这个字在原文是有一个意思就是 yoke。
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这个轭。
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轭。
轭就是同父一轭上面那个木头的东西，让两只牛在一起哈。
同父一轭嗰个轭就系将两头牛摆埋一齐嗰个上边嗰嚿木头啊！
我比较喜欢这幅图，
我比较中意呢幅图。
你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哈？其中有一头牛好像含情脉脉地看着另一头牛。
佢话其中一只牛咧就含情脉脉咁望住另外一只牛。
如果两头牛要把地耕得好的话，两头牛必须是同步的。
如果两头牛要将个地耕得好嘅时候，两头牛系需要同步嘅。
如果有一头牛比较慢，另一头牛就要使更多的劲，但是他们还是同步的。
如果有一头牛比较慢的时候，另外一头牛就要用更多的力使它大家都是同步的。
夫妻也是如此。
夫妻也都是一样。
必须呢是彼此担当才能共同前行。
必须要彼此担当的。
以前有一个牧师讲，夫妻呢就是什么壶配什么盖儿。
以前有位牧师讲，咩壶嘅时候就配咩盖。
就当夫妻之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所以当夫妻之间出问题的时候，从来都唔系一个人嘅问题嘅。
所以要解决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需要夫妻共同努力来解决。
所以要解决夫妻之间嘅问题，必须要夫妻共同努力去解决嘅。
那如果你不相信夫妻是神所配的，那你一定相信孩子是神所赐的。
如果你相信婚姻是神所赐的时候，你一定相信孩子是神所赐的。
好，我知道我们在座的都相信我们婚姻是神所配的，孩子也是神所赐的。
我相信当中的人都相信婚姻是神所赐，孩子是神所赐的。
好，在诗篇127篇这样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赐给的赏赐。
诗篇7篇3节那里讲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
昨天我们开 block party 的时候来了很多孩子。
我们昨天开 block party 的时候来了很多小孩。
有一些孩子看起来就是那种很调皮的孩子。
有些小孩看起上来就很调皮的小孩来的。
对，我们在家里看看我们的孩子，可能也都是那种不听话很调皮的孩子。
我们看自己家的小孩都可能是那些不听话很调皮的小孩。
但是根据这节经文来看呢，从神给我们的眼光来看呢，孩子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赏赐。
但是从这节经文，从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看见儿女都是神所赐的产业来的，
是给我们的宝贝，
是神所给我们的宝贝来的。
所以呢，很简单，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方法去管教他们。
很简单，就是要用神所给我们的方法去管教他们。
所以今天回家你去抱抱你家的宝贝啊！
所以你今天回家就抱抱你家的宝贝了。
但如果你家孩子已经是 teenager 青少年了，你就拍拍他肩膀就行了。
如果现在家的时候就是 teenager， 就拍拍他肩膀就算了。
他们可能不习惯中国父母的这样表达，别吓着他们。
他可能不喜欢中国父母的表达方式的。
那工作呢就 更是如此了。
工作就更是如此了。
在生命记第八章呢这样说哈，那个摩西说，不要觉得你们财物是凭着你们自己的能力而获得的。
在生命记第八章讲到过，摩西对以色列人讲，你们不要觉得你们的财物是凭你们能力赚来的。
因为你们挣钱的能力是神所赐给的。
因为你们赚钱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所以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的工作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今天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工作是神所赐的。
如果你在工作之前有祷告的时候，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些是这样，他找工作之前哈，到一个工作之前是有祷告的。
我知道弟兄姐妹都会在找工作之前会向神祷告。
你就更能体会到这一点。
你就更加能够体会这一点。
所以呢，当我们在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当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表面这些现象可以看到本质。
所以如果我可以这样想的时候，我可以通过工作上面问题的表现可以看见后面的意义了。
有很多问题呢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有很多问题可能是神给我们的启示。
有些问题呢，有些挑战，其实呢是神给我们通过这些工作给我们一个成长的机会。
有工作上面的困难或者问题，可能是神透过这些东西令我们成长。
按照神的方式来对待这些挑战和问题呢，可以使我们呢更加谦卑，更信靠神。
按照神给我们的工作上面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可以学得更加谦卑和依靠神。
所以在工作中我们也可以经常像诗篇九十篇这样说哈，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
所以在工作上面我们可以好像诗篇九十篇这样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
在教会里也是如此。
在教会上面也是这样的。
用不同的眼光看教会中不同的弟兄姐妹呢，会有一个不同的感受。
是用不同的眼光去看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有不同的感受。
前不久这个周五查经中啊，就有一个姐妹分享哈。
冇几耐之前在周五的查经里面有一个姐妹这样分享，
说她来这个教会呢，来我们福音堂呢，大概有两年左右的时间哈。
她来到我们教会福音堂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她刚来的时候呢，就看到弟兄姐妹只是一些普通的人哈。
他刚刚来到教会，觉得弟兄姐妹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人。
但是他在教会有更多的这个聚会呀、事工之后呢，他就会发现呢，这个弟兄姐妹周围的弟兄姐妹跟他有更多直接的关系。
当他在教会里面有更多聚会和有事工的时候，他发觉弟兄姐妹跟他是有一些直接关系的人。
他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呢，就很亲切，像家人一样。
他看见弟兄姐妹就很亲切，好像家人一样。
他也能够看到啊，然后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越来能看到弟兄姐妹的需求。
他越来越看见弟兄姐妹的需求了。
他看到弟兄姐妹们呢有这种被帮助的需求。
看见弟兄姐妹需要被帮助的需求。
他举个例子哈。
举个例子。
他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啊，经常能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单独坐在一个地方的。
他说在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经常看见一些弟兄姐妹单独坐在那里自己吃饭的。
他就说呢，这些弟兄姐妹其实是需要帮助。
他就说这些弟兄姐妹是需要帮助的。
我们可以过去呢，跟他坐在一起，跟他一起聊聊天哈。
我可以过去跟他坐在一起，跟他聊聊天。
感谢这个姐妹的分享哈。
感谢这个姐妹的分享。
我想对我们新人教会，有新人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也是如此。
我想新人来到我们教会当中也是这样的。
我们都可以走过去呢，跟他这些新人呢打一个招呼哈，跟他们聊聊天，叫他们感到呢被欢迎。
我可以走过跟他打个招呼，聊下偈，令到他觉得可以受欢迎的。
以前呢看到一本关于教会传福音的书。
以前看见一本关于教会传福音的书。
这本书说呢，有一个新人来到教会呢，他大概需要有七个接触点。
他说有一个新人来到教会，他大概需要有七个接触点。
就是和七个不同的人交谈过，
是意思就是跟七个不同的人交谈。
然后呢，他会就会感到一个就不会感到那种陌生感，他就会感到被接纳。
他就不会感觉那种陌生感，他会感觉到被接纳了。
所以也鼓励呢，我们大家都去关心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和我们新来的这些新人。
所以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多关心弟兄姐妹和来到教会的新人。
所以就是通过刚才的上面这些 家庭啊、孩子啊、工作、教会这些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可以用一个不同的眼光看我们周围的环境。
所以就藉住前面讲到家庭啊、孩子啊、工作、教会等等，可以令我哋睇学习去睇一个唔同嘅眼光。
所以当我们用神给我们的眼光看我们周围人的时候呢，我们跟周围人的关系呢就会有很大的提升。
所以用神给我们的不同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有不同的感受对其他人。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中呢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当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的。
所以在今天的传道书的经文中呢，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今天的传道书的经文我们可以看见，
在我们有困，我们在困境中的时候呢，神并不是让我们的环境完全的改变。
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神不是让我们环境完全改变，
神会改变我们看问题的眼光和视野。
神会改变我们看问题的眼光和视野。
当我们相信呢，我们的神是慈爱的，是公义的。
当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慈爱、是公义的。
我们所有都是神所赐的，
我们所有都是神所赐的，
神会供应我们，
神会供应我们，
我们就会用一个不同的眼光，
我们就会用一个不同的眼光，
能看到这个困境背后所带来成长的机会和盼望，
可以看见这个困境背后带来的成长和盼望，
来帮助我们活出一个积极的人生，
来帮助我们活出一个积极的人生。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主，你的话语总是给我们心中带来亮光，主总是带领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更多的依靠你、信靠你，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基督徒积极的人生。我们把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是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的话语就是照亮我们所有人的心，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一生，主，就是你的对你的追求。主，求你就是赐福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心意中。这样感恩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